好，弟兄姐妹早安。那我想《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28章，其实是故事是没有完结，好像就是讲到保罗去到罗马，福音在那里传到罗马，事情就故事就停在这里啊。其实《使徒行传》没有停止，它还不断的在延续。哦，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今天可以继续传扬这一个福音，我想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延续。那我想今天特别是看到福音来到罗马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意义。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这句话为什么会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一个在过去的许多的所谓的帝国的当中，罗马帝国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度。那因为在这个帝国的影响的当中，我们看见整个福音就因为罗马嘛，当时被称为一个所谓的好像是世界的中心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中心。所以保罗也知道当福音能够来到罗马的时候，当罗马的这个地方是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的传扬的地方的时候，表示说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有很多的来来往往，福音就会因为他们来到罗马而得到福音，而因为罗马也去到世界各处，而福音就会带到世界各地。那这个事情果然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一个还没有结束的，就是我们昨天前天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聚会继续看到有人相信主，我想这也就是延续这一个还未完成的福音继续的传下去。那今天这一章我分成四个段落三个大段落吧，来看。好，首先从第一到第十节，这里看到保罗他们这个船遇到了海难嘛，那就结果就漂流结果就去到了一个叫马耳他的这个岛国。那马耳他岛国因此而蒙恩了，那我想这是第一段第一到第十节可以给我们看到的。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小点，第一第二节这边说到是寒冬海难那么遇孤岛暖晴。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因为先前我们看到应该是在第26章那边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他们本来预算要在那里过冬嘛，或者说刚刚过了一个所谓的禁食的日子那当犹太人讲禁食的日子的时候，一般都是指那个赎罪日。那赎罪日大概9月10月的那个期间，那后前面先前又讲到说过了3个月，那所以大概是现在已经来到1月份，就是冬天的这个时间。那冬天的时间进到海里头，因为那个船已经搁浅了嘛，所以要上岸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会游泳的就游泳，不会游泳的就抓住某些东西就飘着浮着这样子来上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象是非常的寒冷。那当非常寒冷来到一个岛的时候，这个岛到底是什么样岛，名字叫做马耳他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或者知不知道这个岛马耳他。我想可能我们只是在圣经里头读到在真实的情况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岛或者这样的一个国吗其实是有的。 OK， 那这个等一下我再讲。所以当地的人在圣经形容说在这个岛上的人被称为土人土人，那个希腊文叫做Barbaria， 就是Barbaros， 希腊原文是 Barbaros， 那英文翻译成 Barbarian， 我们就知道这种是叫做野蛮人或者说就是未开化的人这个字的翻译应该叫做未开化的人。那当来到这一群未开化的人当中的时候，其实是本来应该算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遇到海难，那对这个岛上的人来说， 难得有一船的人遇到海难，这样子飘着上来，应该什么？应该就是饱吃一餐嘛，就是说这些人应该都是他们的食物啊，感觉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哎，但是很奇妙的，看见神就是有恩宠。那神怎么样显出他的恩宠呢？就是这些土人虽然说未开化，可是很奇妙的，却是有一颗很善良的心啊，就像说是一种，他们住在一个与世无争的一个岛国这样子，非常的安定，与世无争。哎，不是想象中那种凶悍或者野蛮的。那结果他们竟然是可以接待款待保罗他们的这一群人。那这个情形是给我们看到，你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动物看起来好像是猛兽，可是当在一个对的互动底下，猛兽可以被训练成一个很温顺的。那当然了，那兽是兽嘛，可是今天我们说是人，这些看起来未开化的人，可是他们却有一个良善的心。你对比保罗为什么会一路这样子逃到这里，除了神有他的美意以外，一个客观因素就是因为他面对一群宗教领袖，这一群宗教领袖，这一群犹太人，这一群所谓的很热心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却是想尽办法要杀死保罗。你会看到他是一群高度文明、有教育、有文化、有宗教的人，可是他们的心却是一直想要杀保罗。可是相反的，保罗来到这一群土人的当中，他们却是款待他。所以你会看到，真的是人的心很难预料。但是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神是有恩宠，所以就给保罗预见了这样的一个情景。那第三、第四节，就那个时候，他们起火嘛，你就说很冷嘛，从冬天的海上来的时候很冷，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不是起火给他们取暖的话，那其实他们恐怕也是有生命的危险的。结果就在烧火的时候，保罗就拿起一捆的柴放在火里头，那结果有一条蛇原来躲在这个柴里头，就因为一热又一跑出来的时候就咬住了保罗的手。所以当下当地的这些人看见这条手还咬住保罗在保罗的手上的时候，你像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人一定是凶手，虽然从海里脱险天理也不容他活着。那这个是你看到一个很好像一个很单纯的人的一种的自然的逻辑就是这个人会遇到海难，他一定是犯了很大的罪最后逃出来了，免了一死了。可是免了一死竟然被毒蛇咬到，结果他们立刻的反应就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什么凶手。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事件很显然也显出了就像马可福音16章最后讲到说，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说到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或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所以福音的最后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许。那很显然保罗来到这个荒岛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是在宣教的合场你会看到在这个岛上是应该说没有医生、没有医院、没有医疗的这个情况底下，那怎么办呢？你会看到神特别的，不只是他们来到这个岛上有恩宠，即使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毒蛇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土人很识货，一看就知道这条蛇剧毒无比，这一咬他们差不多可以倒数三二一砰就是倒下去了。诶，结果他们看着看着没带起，竟然没有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神迹的发生，我相信一方面显明神的应许、神的保护，那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要借助这个事件来显出他的作为。对保罗来说，你知道先前保罗不是有奇妙的经历吗？有天使的出现也好，有主向他显现也好，告诉他你平安无事，你还要去到罗马， 为我做见证。所以这是保罗已经领受的。所以保罗既有这个领受，虽然现在遇到这个意外，这个意外好像要他的命，但是跟他的领受是不一致的。那到底是这个事情比较可靠，还是主说的比较可靠？很显然主说的。所以保罗自己也对他们说，你们当中一个都不死，都要得救。所以保罗不只是自己知道，而且他也对整艘船的人做过了这样的一个的预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的应许。那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的尊荣他的仆人跟他所已经领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不至于叫他所应许的落了空。因此我们要相信神是与人同在的神，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在这个事情上也给我们看到。然后第五到第十节的第三个小点就让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抖抖一下把这条蛇丢在火里面，然后就没事的。所以当他一没事的时候，当然对岛上的人来说，这个单纯的岛民就是看到说你是犯罪一定会死，结果你不死，竟然可以不死，那很显然你不是普通人啊。那不是普通人，那是什么？难道你是神？所以你看他们很直接的这个反应，就以为他是神嘛。这也是保罗过去经历过的，有人想要拜他，就以为他是神这样的情形。那这个很显然就也开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的门，让他可以继续为主做见证。那么包括岛上的这个所谓的岛主这个布百流的父亲患病了结果保罗也为他祷告，或者说就做了医治，按手在他身上，病就好了。所以你看，这是保罗的宣教。宣教里头遇到毒物或者是被毒蛇咬，手能拿蛇，跟手按病人，病就好了。这个事情真的就这样子发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神的应许。在现实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打了很多折扣，就是因为有医生了吗？有药物吗？很多东西都有了自然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倾向寻找摆在我们眼前的自然解决方案，而不像保罗这样子没有别的出路，唯独神。结果也看到很多的神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就看到当布百流这个岛主的父亲得了医治了，那其他人当然他这样子可以得医治，那可以不可以也为我医治，可以不可以也为我的家人医治就是这样子。我就看到几乎整个岛的人就这样子都一同来经历。那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人一个一个都信了主在那里都建立了教会，虽然圣经没有，路加没有继续做这样的记载，但是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意识到理解到几乎整个岛因为这样子而蒙了恩。那因为他们，你看在第七节说到他们善意的招待他们三天，其实不简单啊。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昨天那一章提到在这个船上的人有276是吗？276人。那276，如果那几个水手跑掉的话，少说很可能也还是有整250个人。所以250个人来到一个岛上，你可以想象要接待他们，要来款待他们，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的资源啊。所以就看到他们彼此受惠了。你款待属神的人，同样他们也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马耳他就这样子蒙了福。那我很多年以前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曾经养过一只长毛狗，那只长毛狗就叫 Maltese。 那后来调查之后才知道 Maltese 是来自一个叫马耳他的一个地中海的岛国。那这个地中海岛国靠近意大利的南部，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你今天上网还是可以查得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旅游景点。而岛上从当时开始，就是基督教已经渗入在当中。 那当然后来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关系，天主教也成为他们的一个主流。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基督的福音而不是那一种民间的偶像信仰的那种的情景，是从保罗这个时候开始，整个福音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这一点我说到是马耳他岛国的一个蒙恩。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从11到15节。11到15节的这一段过了三个月他们上了一艘亚历山泰的船这船在岛上过冬，船的名字叫宙斯双子。那么到了叙拉谷，我们留了三天继续绕道前行这个我看地图的时候你就知道都是在意大利南部，就是这个马耳他在上来的一些的岛。马耳他是一个很小的岛它的上面这几个有几个比较大的，就绕着这个岛，那么后来就来到了这个叫做第二天到达这个布丢利。OK。那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坦白说真的是有点陌生，但是十四节说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些弟兄他们邀请我们一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弟兄们听见我们的消息就从罗马出来在雅比乌和三馆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胆子也壮了起来。你像保罗其实这样一路走来，虽然神与他同在，但是其实心里却是很不简单的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囚犯，他分分钟面对人要善待他或者要恶待他，在船上遇见风暴遇见海难是不是会死在船上，去到岛上还能够存留能够继续漂流，而且是这么遥远的，从耶路撒冷从他的家乡一路这样飘飘飘飘飘到已经来到欧洲，已经来到快要到罗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举目无亲，然后再加上人地生疏而且他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那到底会遇到什么事，其实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所以是算是一个而且是要面对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没有想到来到这些陌生的地方，忽然间有一群叫做弟兄的出现了保罗保罗保罗弟兄，你知道我们很久就听到你的消息，我们很早就知道你怎么样为主的福音大发热心等等等等。 OK， 那你会看到遇到了好像自己人了，在陌生的地方遇到熟悉的人或者说有关系的人，那个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当中如果有一些留学的人或者有一些曾经住过国外的你就会知道好像我们曾经住过香港虽然香港还是很华人了可是当一碰到新加坡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哇好像碰到自己人这样子，如果讲同样的语言如果有同样的信仰哇你会感觉那一种的亲切感亲切度是很不一样，尤其像保罗这样子，他抱着一个宣教的使命去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怎么没有想到原来在罗马已经有弟兄，那这些弟兄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早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就在耶路撒冷信了主，那当中也有一定有从罗马来的，那就回到了罗马，他们就开始传福音，那就在不同的地方传了福音，就渐渐的有人信了主。所以当保罗一去到那边的时候原来有叫做主里的弟兄，所以包括可以款待他一同住了七天，所以你就知道那种的感情那种的感觉是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看到要建立一种感情，这是肢体的关系这是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每次就会看到小组是大教一个教会当中的家人当中的一个小家庭所以小组的关系很好，跟教会的关系也要很好，就是因为这都是家人。有时候是这样，没事的时候 OK 大家都各自生活，一有事的时候家人围在一起，就好像近期我们无论是面对看到一些丧礼的需要或者是看到婚礼的需要尤其最近 结婚的建达跟韩毅啦，或者是言语跟玲玲啦，尤其我们看到他们如果不是因为投入在小组里头，或者跟小组有关系，其实一旦来到大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孤单，很需要帮手，很需要人力，可是去哪里找呢？可是当有家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整个资源就来了。所以保罗的那种的安慰，你可以想象我遇见的啊家里的人，跟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有家人。所以委身在小组，委身在教会，这绝对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好，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会因为这样子而得到安慰。我们有了共同的生命，要在共同的教会、共同的一个体系当中一同来扶持，哦，这个是一件美事。好，那最后一段第三段啊，16到28节，那16到28节的这一段当中，我分成三个小点来看。第一，就是我们看到16到20节是为以色列的盼望，保罗甘心受苦，或者说这里说到才带上这条锁链。我们先看最后一节就20节。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谈，我原是为以色列的盼望才带上这条锁链。这里说到保罗已经到了罗马，所以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他的情形蛮特别，他不是纯粹就是一个囚犯就下到监牢里头，因为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所以他还不至于关监牢。可是是因为从该撒利亚的时候就已经是被所谓的他要上诉，而就被兵丁一路护送，让他来到罗马。那我们就看到原来在罗马的这个期间，神有美意，神的美意就是要让保罗成为那个福音的见证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的中心，罗马这个地方，然后让罗马能够听到福音，以至于保罗的使命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他一生的命定。可是这个过程他要付的代价是，他是被扣押的，他是套着锁链的，他是带着锁链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保罗可以不用上诉，如果不用上诉的话，你知道在亚基帕王的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那查不出你有罪，那就无罪释放了吧。可是不是，保罗要上诉。所以你看保罗是，你说他神给他的计划也好，或者他灵里的感动也好，他走上了这条路。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为了让以色列得到这个盼望，以色列的这个盼望，他带上了这条锁链。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福音的代价。今天我们看到，当你愿意你的家人信主，愿意看到你的朋友信主，其实很长我们背后都有一个代价需要付的，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见证。可能你对以前来说，我就是我嘛，我喜欢这样就这样，我喜欢那样就那样。可是当你为着要你的家人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为着主的缘故，好，我要去爱，为着主的缘故我要有好的见证，为着主的缘故我要去服侍，我哪怕被恶待，但是我仍然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要以善胜恶。所以当弟兄姐妹你愿意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你为主愿意，所谓的好像还不至于叫做带上锁链，可是就是一种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看起来你是好像会受一点委屈，可是因着长时间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朋友真的会看见你很不一样。你信了主之后，我发现你很不一样。那我想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你愿意为主受一点委屈吗？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预备的。尤其当我们说到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真的是需要付这样的一个代价。那第二个小点21到23，这里继续的说到很多人开始来听他的福音嘛，来听保罗讲。特别23节说到他和保罗约好了一些日子，就是因为保罗 他所住的地方，虽然有兵丁看守，你说他看守其实有点像是保镖嘛，是在保护他，那就不会被欺压了嘛。那时候你想象，如果还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想要来对付保罗，哎，有兵丁在那里。所以你看到神的计划真的远超过人的计划。人看来他是囚犯，他是被扣押的，他是没有自由的，相反的，恰恰好相反，因为这个缘故他是被保护的，他是可以很自由的啊，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所以23节这边说了，到那日有很多人到他所住他的住所啊，来见他，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为神的国竭力做见证，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劝他们信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神国的福音，保罗神为他预备了这个平台，就是很多人想要了解你到底讲的是什么，你到底在传扬什么，所以就很多人来。那保罗对犹太人，当然他就有从犹太的律法的背景来讲，对外邦人又有外邦的一个讲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人就有机会听见了福音。这里说到竭力的做见证，保罗按照人的需要来见证基督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十个晚上的福音的聚会当中也就是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为不同的神的作为来见证目的最终也是要叫人听了能够来领受，听了能够来相信。那今天你说，如果我们要竭力为主做见证，怎么见证呢？很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但是我们有很多人的见证，就是好像我们手中的见证集。那其实当我们熟悉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现传福音很长，我们不只是讲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会讲某某弟兄他经历什么事情，某某姐妹他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有许多的见证都是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工具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把握来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最后一段24到29节的第三小点这里说到，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下面说到有人信服也有人不信。 OK， 有人信服也有人不信刚刚 Asher 分享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这个救恩会有人信有人不信，那是福音的结果。不是说你怎么传福音，你用什么方法传福音，你在哪里传福音的问题而已，而是福音本来就这样。保罗因为福音的使者带着神迹奇事，可是还是有人信有人不信。你不要说保罗，就连主耶稣当他自己在传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人信有人不信。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一样，有人信有人不信。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哇很有压力，我们讲了没有人相信，但是即使连主耶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我们也只能够抱着一个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传福音是我们的托付。那至于说听的人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相信，那真的只有在神的手中，跟包括他们最终是要向神交账。那当中我们也看见保罗的对象不只是外邦人，当然也很多犹太人。来到28节的时候说到神的救恩已经传给外族人。所以当他保罗说到这个救恩已经传给外族人他们也必听从。那有一些圣经的抄本有第29节有一些圣经就没有第29节。29节是说他说了这话，犹太人当中大起争论就走了。当中你看，这个是犹太人的一种的文化的本色，就是福音或者说一切的好处，一切从神来的祝福都是我们犹太人的。可是当中有一些犹太人福音去了外邦人，所以当中有一些犹太人就接受不了，怎么可以是成为外邦人的，所以当中也有人离开。所以这里也真的就给我们看到犹太人是很引以为荣或者说自我觉得优越的。那所以当别人比他强或者比他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的嫉妒或者纷争的心。那么那当然负面的就酝酿成仇恨，所以这个就是那些 大祭司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一个仇恨，所以这个是很悲哀。那我想如今我们真的蒙了恩宠，我们看到神很大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有机会跟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有一些的接触，因着我们这个以色列展的关系，那就跟其中一个犹太人有了接触，而这个接触还发现更深的认识到他是一个好像现代的文士，抄写经书的，是为四个国家的会堂抄写经书的，所以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信仰的一个的艺术家。可是我们在互动的当中，渐渐我们就好像成为朋友。那成为朋友了，我也发了一个我们的制作这个以色列国歌的视频给他。哇，他很惊讶，而且就很觉得我们会做这样的东西也做得很好。那后来我就刚好又看到一个 The Blessing， 我们做的那个祝福的那一首大祭司的那首歌，因为歌的后面还有我用希伯来话的一个祷告，把这个传来给他。奇怪，本来我们的 WhatsApp 是很快互动的，一收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没有反应了，隔了两天还是没有反应，然后我就觉得something wrong， 有点奇怪。后来我想深一层，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大祭司才会用这个祷告，而且这个是你是个外邦人，而且你还用希伯来话来为我们祷告吗？对他来说可能他心里头会感觉不舒服，所以后来我意识到他很可能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赶快把它拿掉，后来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首歌。过后不久他果然又回应了。那 我心里面是在想，真的今天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祝福以色列的时候，真的会引起他们的一些嫉妒的心。但是我们如果更温和一点的处理的时候，我想渐渐的会让他们看到福音，真的我们不只要在本地传，我们在以色列神可能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最后总结来说，30-31节特别也提到说保罗怎么放胆传讲神国的福音。这边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整整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他。原来保罗在那边不是被关在监牢里头，他是租了一个房子，只是有这些护卫在那里保护他，跟他一起住。那而且是保罗自己租不是罗马政府租给他，是他自己租。那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意义，当你租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有那个拥有权，你就很自由。如果你是在监牢，那你可以见人不可以见人，你可以见多久，其实不是你决定。可是他自己租的房子他可以自己决定。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有机会也把戈壁租下来，那我想这也是一件美事。因为一租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着我们的领受跟事工的需要来策划来规划，要怎么装修，要怎么设计，要怎么使用，我们已经拥有合法权。所以今天这个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也给我们看到，真的保罗租下了地方之后，就自由的放胆的传扬神的福音。那这个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我们租下，而且是我们正要动工进行装修，而可以自由的来使用。所以无论是眼前的聚会或者未来的据点，我想圣灵都有带领让我们看到这是他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在这个世代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成为福音的使者。